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你有大头。大家好，我是于大头。本节目由中国全肤质敏感肌知名护肤品牌西木源赞助播出。Hello， 亲爱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啊！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38岁的黄仁勋已经成为了亿万富翁，站在了硅谷的山巅之上。说实话啊，咱们一般人啊，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啊，普通人到了这个阶段呢，都会去享受一下生活，要么买个超跑，对吧？要么买栋豪宅，要么周游世界，要么呢，对吧？重新组建家庭，反正呢，各种梦想都成真吧。啊，我看过一个中国上市公司的什么豪门吃瓜那个集锦啊，一看简直是各位太刺激了。就这上市公司的男性主人们啊，这个公司上市以后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重组家庭的故事啊，或者说事故啊，反正就是很刺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财富自由以后啊，这个他们的各种梦想都得以实现。但是呢，黄仁勋都没有做啊，超跑早就买了啊，这撞到山上撞坏了，豪宅早就有了，不需要。他选择了一种风险更为高的技术革命路线，他要让那些原本用来打游戏的显卡去进行通用科学计算。这个技术目标在当时整个美国的科技界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各位你想一想，这个目标对人类来说是不是好的？绝对是好的。过去你研发这些东西只能是满足一些，对吧，游戏玩家的需求，在虚拟世界的追求一种快乐。但是如果能在通用科学计算领域实现一种超强算力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各位，意味着人类知识会产生一种爆炸式的革命，会对人类社会的这种整个范式产生一种颠覆性的影响。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去追求的目标啊！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对的事情。现在呢，功成名就的黄仁勋就决定赌上所有啊，去追求这个星辰大海。所以他就是一个骨子里不安分的人啊，不安于现状的人啊，要折腾自己的人啊，要改变社会的人。所以说到这里，各位啊，我就想起来这些创业者们基本上都有这种相同的这个性格特质啊，不安于现状，勇于改变。你包括这个我们原来经常跟大家是说的这个我们的中国全肤质敏感肌，对吧，知名护肤品牌，经常去做这个产品的推广。第一个我用了，各位啊，非常好用。第二个呢，我对他的创始人刘世超先生啊非常的欣赏。他和这个黄仁勋的成长经历就非常类似啊，职业起点都很高啊。世超一毕业，他本身就是研究生毕业名校的啊，一毕业之后呢，也在当时最顶尖的全球的跨国公司去工作。他如果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对吧，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也过得很好。但是呢，工作几年之后啊，他和黄仁勋和贝佐斯这些人一样，都选择出来创业。他们都是有那种少年心气的那么一个类型的人啊，都经历了创业过程当中的起伏和波折。但是他们最终呢，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啊，做出了非常好的产品啊，我不能用极致啊，有点夸张了，对吧？但是呢，是特别棒的产品，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实现了啊对社会的这种共赢。所以说到这个产品，各位啊，我们再多说一句啊，我最近经常用的就是他们西木源的这个男士控油祛痘的洁面乳。你说我们人到中年，各位最怕什么？最怕你出去一看，别人就说了油腻男啊，脸上油光锃亮，对吧？看上去整个人呢特别油腻啊，一点都不清爽，没有少年感。特别到夏天，各位对吧？这个挺个大肚子啊，一出油一出汗，整个人的形象就马上垮塌了，各位啊，灾难级的。但是呢，你要用这个洁面乳洗完，脸上就是那种清爽的干净，不油不腻啊！你毫不夸张，各位，你去照照镜子看一看啊，清清爽爽，整个人的状态就好很多。我就觉得人到中年啊，现在有几个事情要做好。第一呢，管理好体重，因为它不单单是好看难看啊，它还涉及到健康。如果一个男性他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体重，那么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这个很难的，各位，因为 到了中年之后，我们新陈代谢这个放缓慢，然后呢，我们稍微吃点东西就会发胖啊。当然男女都一样啊。所以如果一个中年人，对吧，他能保持一个标准的形体啊，排除先天消化不良，哈哈，大部分人呢是很自律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选对啊几个基础的东西，比如说用一款基础的化妆品啊，就或者说洗面奶，男性也没什么化妆品，洗面奶。再一个呢，就选几件啊得体的衣服，这是我觉得中年的必备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这个新梦园的产品，现在要推呢？因为现在不是到马上到618了吗？新梦园按照我们往年合作的惯例呢，又给我们听众啊准备了一些特别的这个惊喜和优惠券啊，因为他们产品价格说实话常年非常的稳定啊，非常的坚挺，他们不搞降价促销的，但是只有到了618和双十一的时候啊，他们才会有一波这个活动，特别是给我们大头侃人的听众呢有一些专属的福利。比如说你到这个淘宝新梦园的旗舰店去买产品的时候啊，你给客服小姐姐报上咱们的暗号啊，说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啊，他就会给你一个优惠券啊。所以买东西的时候各位一定记得先领券再购物啊，这样最划算。顺便说一句呢，就是不单这个洁面乳啊，什么洁面祛痘乳啊，还有他家的这个个人护理产品，还有防晒喷雾，男士的啊，这是一并争取到了优惠啊。你如果有需要的朋友领了券之后呢，可以这个集中购买啊，比分开一个一个的买要省不少钱。关于徐牧原这个石超先生和这个他的产品啊，我们就简单这么一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黄仁勋。那么时间来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这个时间点离大家都很近啊，就2000年以后，当时的英伟达已经在游戏显卡领域大杀四方，佛挡杀佛，神挡杀神，没有对手。黄仁勋就成为了硅谷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啊！我就刚才说了啊，如果换到一般人啊，功成名就那就要享受生活去了，但是呢，老黄不是一般人，他这个时候啊，心中充满了焦虑，他深受哈佛商学院有个教授叫克莱顿啊，不是克林顿啊，叫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这个克莱顿先生写了一本书啊，叫《创新者的窘境》，老黄是这本书的粉丝啊。你别看这些创业者，他们很有意思啊，他们也经常会读一些书，比如前些年中国的创业者普遍读《三体》，啊，就是很推崇那黑暗森林的那个概念。那么老黄呢，也读这个《创新者的窘境》啊，他也认可其中一个残酷的道理。就是说在微芯片这个行业，如果你今天的产品和昨天的产品一样，你今天的技术和昨天的技术一样，那么你就离死不远了，就等着死吧，明天就会死。所以呢，要永远超越自我，今日之我超越昨日之我，明日之我超越今日之我，就永不止息。那么为了保持这种增长，因为在常规领域已经没有什么增长了，那么老黄可以说无中生有的创造了一个新领域啊，他把这个当时并不存在市场称为零亿美金市场。一听这个概念各位很搞笑，你说市场大吧它是零，你说小吧它是亿美金来论的。用我们中国的话说什么呢，老黄说我发现了一个蓝海，这个蓝海足够大，所以叫亿美金市场，但是现在呢这个蓝海没人做也没产品，所以呢叫零亿美金市场。这听上去各位很像个绕口令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他发现了一片蓝海。那么老黄是怎么发现这片蓝海的呢？因为他就发现呢，在这个产品的实际销售和使用过程当中，很多苦哈哈的美国的知名大学的教授和科学家，他们买不起那种非常昂贵的超级计算机。有人说他多贵啊，最多几万块钱了，各位可不是啊，那是你的电脑啊，超级计算机超算对吧，那有可能就是以亿美金作为一个起步的价格去建设的，那普通的科学家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啊，也找不到这种资源。但是呢他有这个需求，他需要算计算，最后呢怎么办，哎，这科学家也是逼急了各位啊，也是兔子急了也咬人对吧，拿英伟达的游戏显卡去进行科学计算的模拟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要练习射击技术对吧，我没有真枪怎么办呢，啊，我就拿着公园打气球的枪啊，当然那种枪现在也违法了，就拿小孩的儿童枪对吧，去这个模拟计算。那这个时候老黄就敏锐的感觉到， 那如果我给这些科学家提供他们需要的芯片呢？只需要提供芯片哦，那么他们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巨大的蓝海呢？所以老黄当时就感觉到他要跨越出游戏领域啊，为科学家和教授们提供计算模拟的这种高端的软高端的芯片，这是一个改变人类计算范式的巨大的机会。所以在黄仁勋的力主之下，英伟达推出了 CUDE 平台啊，这个平台是什么意思，各位你去查一下英文，这是个缩写，我就不再给大家说了，大概就类似一个操作平台，就让显卡在这里不仅能打游戏啊，还能做通用的科学计算。你要知道各位，王安石有句话说得很好，世之奇为鬼怪常在于险远。什么意思？就世间最美的风景往往在很偏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黄仁勋看好这个蓝海，那别人就看不好吗？别人都看不好，别人都认为这不可能。那就说明什么各位？就像有人开玩笑说，你去岛上给个和尚卖梳子似的，要么他就不需要啊，要么他就是个巨大的蓝海市场。就是因为难度很大啊，所以大家都认为不可能，那么黄仁勋就认为他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你想一想各位，在世界上同时期最顶尖的天才的脑袋当中都认为不可行的事情，你认为可行，就说明这个事情难度极高。所以这个零亿美金市场成为了英伟达现在的巨大的吞金兽。什么意思？就公司所有的业务赚的钱都投入了这个项目上，这个项目没有任何产出。从2006年到2017年十多年的时间里，各位你想想，老黄真厉害，这个长期主义者，这个长跑的选手。英伟达在 CUDE 这个平台上投入了多少钱呢？各位，100亿美金。一个公司各位一年投入10亿美金研发一个东西，研发了十几年，最后产出怎么样？为零，就是一个无底洞。所以这种巨额的研发费用严重侵蚀了公司的利润。你想想，一个公司折合人民币的话，各位每年投入80-90亿人民币去研发一个东西，研发了十几年，最后还没结果，你想这对公司意味着什么？所以英伟达在2009年和2010年都出现了亏损，股价暴跌，各位暴跌了 90%、啊、它股价一度暴跌了个位数、啊、你别忘了它这是上市公司，各位不是它个人的公司啊，上市公司就是公众公司啊。所以呢华尔街的投资人们炸了锅啊，都炸毛了，各位别怪他们生气，各位如果你是投资人你也会炸毛，对吧？你在英伟达买了100万美金的股票，现在就剩8万了，你能不炸毛吗？所以到了2012年整个美国华尔街呢就开始行动起来啊，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做掉黄仁勋。当时有一个被称为美国企业界最令人畏惧的人，这个人是谁呢？他是一个激进的投资机构啊 Standard Value 的负责人杰夫·史密斯。这个史密斯啊就盯上了黄仁勋啊，这个人其实他有点像那种我们讲的这个叫门外的野蛮人的概念。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资金运作。你比如说公司啊，他不断的买进不断的买进，最后买成了大股东，掌控了董事会，然后呢把 CEO 换掉，他最擅长干这个事情。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杰夫·史密斯啊想如法炮制，像过去成功的那样把这个老黄给换掉啊。在他看来黄仁勋这个人啊太任性了，烧钱烧了十几年，对吧，花了100亿美金，结果呢啥也不是，眼看着公司就要黄了，但是这个黄仁勋呢依然不思悔改，还要继续烧钱。所以史密斯最后出手了，带着他的投资团队杀到了英伟达的总部，要求面见老黄。老黄就出来了接待他，他就要求老黄必须停止在这不赚钱的项目上烧钱。所以围绕英伟达的控制权啊，这种争夺战一触即发，各位这是不是让我们想起了很多年前啊关于宝万之争，对吧？这个万科和宝能啊，那个钻石王老五围绕万科的控制权上演了一场宝能大战。这个东西各位，游戏是有规则的啊，你不能光怨这些野蛮人野蛮，对吧？人按规则来。所以呢面对这个史密斯的逼宫啊，老黄是怎么做的？他选择了最硬核的最没有退路的方式，正面硬刚。他就给这个史密斯说，这个产品我们必须要研发，因为事关英伟达的未来，只要我担任 CEO 一天，这个项目就不会停啊。史密斯就给他撂下重话，哼，对吧，勾着 C 吧，走着瞧吧。那么 为了解除这种危机，黄仁勋呢亲自啊飞到华尔街，向投资人们啊说明 CUDE 这个产品多么重要。实际上大家都不搭理他，就觉得这老黄疯了，这么干非黄不可。后来黄仁勋呢亲自飞到波士顿啊，就拜访英伟达最大的股东，叫富达基金。这个当时富达基金规模很大，管理了超万亿美金的资产。老黄本来以为到了大股东这里会获得大股东的支持，结果呢会谈极不顺利，大股东们早就不耐烦了，对着老黄就是一顿起点输出啊，严厉的训斥，说你最好改弦更张。各位，如果是你的话，到这时候你想死的心都有了，对吧？谁都不支持，对吧？众叛亲离，十面埋伏。但是这就是我们和老黄的区别。老黄离开波士顿以后呢，又马不停蹄地赶往纽约啊，接连拜会了其他六家机构的投资者。就老黄就以这种他们听懂的语言向他们说明 CUDE 这个项目巨大的意义。他就说，在这个移动通信领域拼死搏斗没有出路了，但是在 CUDE 这个冷门市场，我们一旦做成，我们就是唯一的供应商，就会再造啊100个英伟达，这是我不能放弃的底线啊，是英伟达未来最大的蓝海和筹码。所以我们就说，各位，天才有的时候是孤独的，因为真理有的时候真的会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在老黄的斡旋之下，也有一部分投资者理解相信了他的这个判断，因为黄仁勋他的整个职业成就啊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就面对投资者的强烈质疑和反对，老黄就像一个护犊的老母鸡一样，死死地护住了 CUDE 这颗金蛋。就是你可以把我这只鸡抓走，都不能把我的鸡蛋给我拿走。那别人就问了，老黄，那我们相信你，什么时候才会有风来呢？黄仁勋说，风一定会来，而且是一场千载难逢的风。大家一听，这什么话，我根本活不了1000岁啊。所以你说千载难逢我就不感兴趣了。你说10年一遇还行，我熬一熬能熬到。所以很多人都要求这个黄仁勋别扯了，对吧？再干就黄了，赶快下课。但是各位，创业就像打游戏一样，它是一个很刺激的过程。有句话说得很好，许多事情不是因为看见才相信，是因为相信才最后能看见。就在老黄苦苦地和投资人周旋的时候，这个千载难逢的风，这个机会还真就来了。2012年让黄仁勋苦等的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竟然在一个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了。在什么地方呢？各位，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实验室，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科研机构，而是在一个年轻人的卧室里。这个年轻人呢叫亚历克斯，他是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员，他和另外一个小伙伴叫伊利亚啊，他们俩跟着导师，他们的导师被称为 AI 教父，名字叫杰弗里·辛顿啊，跟着导师搞研究。他们搞一个什么研究呢？各位，就是神经网络。他说的神经网络不是我们人体的大脑的神经，各位，就是互联网神经网络。其实呢，神经网络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新技术新方向啊，是很久就出现过，后来呢大家走了一阵发现走不通就放弃了啊。所以当时谁提这个神经网络研究呢，谁就遭人唾弃。但是就这么一个看上去过时的技术啊，在一个看上去非常内向的这个天才的程序员亚历克斯的调教之下，居然爆发了奇迹。他当时为了训练他们庞大的神经网络模型呢，他在自己的卧室里一个台式电脑里插入了2块英伟达的消费级的游戏显卡，让他们运行了大概1周啊。他们父母呢还为他支付了相当可观的电费啊，耗能很高。怎么样，各位，奇迹诞生了。他们开发的 AlexNet 这个模型在当年的 Ingram-Net 的图像识别竞赛当中以绝对优势碾压级别的优势夺冠。大家都在猜他们怎么搞的。他们导师辛顿啊倒是个很好的人，没有藏着掖着，立刻在学术会议上向全球1000名顶尖的机器学习专家宣告说，我告诉你们吧，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赶快去买英伟达的显卡。所以这些科学家呢如过江之鲫，各位，纷纷涌到英伟达的网站上去买英伟达的芯片。这个老黄突然之间就发现风来了，去来了，那么多人突然买芯片啊。马保国老师就问了，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那么多人来买这个芯片？因为他知道，所以黄仁勋厉害就厉害在这个地方，各位，他不但意识到风来了，而且呢，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大热气球，或者大风车，或者大风筝，他借着这个风，他飞上去了。他说了，我们不但可以卖芯片，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就是亚历克斯这个事情让他意识到，原来过时的这个神经网络方向和他现在这个一直等风的 CUDE 平台，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就是王炸，天作之合。所以黄仁勋这个时候展现出了作为顶级 CEO 顶级天才的可怕的敏感性和决断力。他给自己的副总裁这个叫格雷戈埃斯特斯啊，给格雷戈发了一个邮件，要求英伟达全公司立刻全面转向深度学习啊。这个格雷戈呢后来就回忆说，他说这个老黄在周五晚间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我们要全面转向深度学习，不再只是一家图形芯片公司。周五发这个邮件，各位，到了周一早晨，我们已经转型为一家 AI 芯片公司啊，转变就这么快。这是我们说的过去的光速的一个策略，对吧？说到就要做到，而且尽快做到。老黄啊，一看风起了，他决定呢把这个风量再加大一点。他给这群疯狂的 AI 科学家呢量身定做了一套核武器啊，研发了一个 DGXY， 就专门为 AI 设计的加速计算机，重达60公斤啊，标价呢129,000美金。有人说，哎呀，这么贵啊？并不贵，各位啊，它比起那超算计算机来说呢，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全球第一台 DGXY 这个为 AI 设计的超级计算机，花落谁家呢？各位，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花落 OpenAI。2016年8月份，黄仁勋亲自把全球第一台 DGXY 送到了位于旧金山的 OpenAI 的总部。当时这个 OpenAI 的这个叫什么，他的创始人叫奥特曼哈，他们还是个初创的非盈利组织啊，背后的金主就是埃隆马斯克。所以你看天才啊，刚开始是各自平行，但是在某个时刻呢，在宇宙当中就会相交。马斯克和这个英伟达和黄仁勋在 OpenAI 这个项目上有了一个交集。就这一天，老黄穿着标志性的黑皮衣，用小推车把他的沉重的改变人类啊计算范式的机器运进了办公室。马斯克亲自迎接啊，用美工刀拆开了包装。当时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刻就是改变人类历史的关键性时刻啊！人类群星闪耀时就讲了一个观点，就在某一个时刻，当时你觉得没有意义，但是从事后来看，它深刻改变了人类的进程。那么2016年8月份老黄交付这个计算机就是这样一个时刻。而且黄仁勋在机器上用记号笔潇洒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啊，签了个名字，同时呢又写了一句话，致埃隆和 OpenAI 团队，献给计算和人类的未来，为你们乘上全球首台 DGXY。 有了英伟达算力的加持，各位，人类的 AI 行业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一段狂飙突进的革命式的发展阶段。然后就有了各种我们看到的什么 DeepSeek 啊，这个那个豆包啊，什么元宝啊，混元大模型啊，这些变化都是从这个瞬间开始的，各位。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吧，就是一个八卦，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事情，有很多决定，有很多选择，在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很多年之后再看的话，让人感觉特别感慨。你比如说2016年啊，就是黄仁勋交付DGXY 那一年，如果你关注一下英伟达的股价，那个时候各位，市场还没有敏感地捕捉到英伟达这公司的伟大的未来。那个时候股价多少钱呢？复权以后的价格是 0.63 美金，不到1美金，可以说呢遍地钻石啊，各位。当时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论坛啊，有人问当天的演讲嘉宾，这个嘉宾原来是这个风靡全国的一个人生导师啊，名字姓李，具体叫什么我就不说了，各位啊。最近这些年李先生也消失在我们的网络当中。有人就问他说，李先生，你觉得哪个股票值得关注啊？当时这位名闻天下的嘉宾想了想说，他说我建议你们关注一下英伟达。当时啊，说实话各位，我估计是说着有心听着无意，哈哈， 就大家一听什么玩意儿，这是对吧？你我让你推荐大 A 的，你怎么跑那儿去了？所以乱哄哄的就散了。现在啊，当下这个时刻是2026年，也就是说，距那天的论坛过去了整整10年。现在各位，英伟达的股价大概多少钱呢？大概是200多美金啊，220美金左右一股啊。它是经历了很多什么转送啊，这之后啊，复权啊，和当时相比的话，大概翻了400倍左右吧。如果我说假设啊，如果你那时候正好有10万美金，10万美金多少钱呢？各位，大概就是70-80万人民币啊。当时你在北京买房的话，大概只能买一个厕所；如果在济南买房的话，大概只能买一个比较差的区域的老破小。但是我们还是假设各位，如果你没有买房，恰恰买了英伟达的股票，那有人这时候就抬杠说了：“哎呀，大头，我可买不了，我想买买不了啊。”大哥，我们刚才说了，只是假设一下，别说你买不了，我也买不了啊，大家都买不了，咱就当一个游戏嘛，对吧？事后诸葛亮的游戏。也就是说2016年恰好你有10万美金没有买房子，而是全仓了英伟达的股票，那么10年的时间正好你进去了，是吧？被我公安机关铁拳给砸了一下抓进去了，你在10年当中不能做任何投资啊，也不能清仓，也不能买，也不能赎买，反正就是这10年你没动这股票。这当初的10万美金的英伟达股票现在多少钱呢？各位，大概在 2.4 亿到 2.8 亿人民币之间。请问世间有没有点石成金术？各位，如果有的话，英伟达绝对算一个，对吧？哪怕你在里面待了10年，各位，每年你坐牢能挣多少钱呢？2000万，那不比上班强多了？为什么我们老是说叫假设呢？第一，时间不会倒流，我们没有穿越，我们绝大多数人当年都没有这个机会，或者说有机会你也看不上。而且为什么我跟开玩笑说让你坐牢去呢？如果你不坐牢的话，哪怕是你当年买了而且全仓，大概率你也挣不到2亿多人民币。为啥呢？你拿不住啊，各位，你拿不到现在啊。你可能就是英伟达涨到1块多的时候你就跑了，跟你在大 A 的经验，这时候不跑还等什么？有人说我就能等，那好，涨到2美金的时候，对吧？翻了3番的时候你跑不跑？早就跑了。这就是时间的玫瑰，各位，从长时间来看绝对带有芳香和绽放，但是它带刺，就很多人涨了30%就跑了。所以说我们整个人类所有人，各位啊，是短视的，没有人相信有什么会天长地久永垂不朽，就像王菲唱那歌一样，对吧？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所以这就是英伟达他的成长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对吧？做正确的事情，然后呢选择坚定的相信，太难了，各位。我说这两个事情都太难了啊，不是说别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太难了。那么英伟达通过这个 AI 芯片，各位，叫一战封神，他就成为这个星球上几乎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之一。有人说人红是非多，黄仁勋也是，当他登顶的时候，别人就发现了，耶，他是什么人呢？黄仁勋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呢？如果他是美国人掌控这个企业还好，如果他是个中国人掌控这企业，不是很可怕吗？当然这就是我们需要批判的，对吧？境外的反对势力的想法。那黄仁勋怎么自己说呢？怎么来定位呢？他说，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50多年，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西方人，我始终认为我是个移民，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永远是中国人。所以在老黄的身上呢，你能看到这种深沉的啊，东方的眷恋，比如说高度重视家庭，每次呢，每年呢都要回这个中国台湾看望父母，而且每次回家都要去夜市逛一逛啊，即便是身价千亿，各位，他依然会坐在繁忙街道旁边的那塑料凳子上，用一次性的筷子啊，大快剁鱼的吃着热气腾腾的红烧牛肉面。有一次你还看那个短视频，各位看到老黄在夜市吃完那个小吃。啊，看到两个旁边有个小姐姐在做直播，他就凑过去了，啊，就说，哎，你们在干什么？小姐姐说，我们在做直播呀。哦，在做直播干嘛呢？说我们在直播间唱歌呀，是吗？哎，就这样，聊得很开心啊，唱什么歌呀，对吧？我能唱吗？我能跳吗？双方都不认识，各位玩得很开心啊。但凡有一方认识另外一方呢，这个游戏就玩不了了。 如果小姐姐认识黄仁勋的话，当时就整个人就震惊了。所以黄仁勋是一个特别有活人感的一个企业家啊，很有意思。他走在夜市里，各位啊，我们依然依稀仿佛能看到童年那道伤疤啊。四岁那一年，在台湾夜市玩耍的时候，不小心被摊贩的刀具划伤留下的，就是这道伤疤呢，就是他和这片土地切不断的这种血脉的印记。但是，随着英伟达在人工智能领域绝对垄断局面的形成，地缘政治的冰冷的铁幕开始重重的砸了下来，后来就爆发了大家都知道的中美贸易战，美国政府就命令他们不准向大陆卖这个高端芯片，所以英伟达这个时候呢，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啊，一个自己所在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美国公民，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呢，中国是他的母国，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中国也是英伟达最重要的人工智能芯片的一个关键市场，啊，就像我们是苹果的这个关键市场是一样的，所以不论从情感还是从商业理性来说的话，黄仁勋都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向中国销售他们的芯片，但是美国政府在2022年就下达了一个强硬的禁令，禁止向中国销售英伟达最先进的 A100 和 H100 芯片。那么面对美国政府的强硬的打压，老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的答案就是在商言商，极限周旋。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让团队迅速研发出经过修改和定制的刚好符合美国规定上限的特供版芯片，继续向中国市场销售。你说不让我卖 A100 行，我不卖，不让我卖 H100 我也不卖，我卖一些定制款。所以在制裁生效前的最后几天，英伟达疯狂出货，向我们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出售了足以训练10个 ChatGPT 模型的 A100 芯片。后来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在华为方面，任正非老先生也讲了这个类似的情节，说在禁令生效之前，我们的合作伙伴拼命的在向我们交付芯片。这就是这个时代对杰出的商业企业家面对不确定的地缘政治关系的时候所能做的极限啊，一个是在禁令生效之前拼命交付，再一个呢做一些定制款啊，饶过他们制裁的这个铁板。但是你想想各位，你这么做别人可是看在眼里啊，说到底呢，你就是利用规则的漏洞嘛，所以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严厉指责。随后呢，发布了更广泛的禁令，就是你定制款也不能卖了。那么面对美国政府的施压，黄仁勋表现出极其强硬的姿态啊，当然也极具务实。他明确表示说，我会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我强烈反对这些制裁。他对美国政府发出警告，他说如果他们中国不能从我们这里买芯片，他们会自己造，到那时候美国会更被动。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的第一期讲，为什么黄仁勋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能够随行，对英伟达对黄仁勋来说特别重要呢？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技术强到现在说实话一骑绝尘，但是需要在地缘政治这种关系里面突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啊，我们啊各位啊，这个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大时代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到处都会有战争啊，波斯湾战争对吧，这个俄乌战争啊，甚至会有外溢的风险，但是技术却是在滚滚向前。到了2017年，谷歌的几位天才研究员就是发明了一种叫 Transformer 的自注力啊，自注意力机制架构，这个东西大家看过，念都念得磕磕啪啪的啊，就是说哎，你不用懂什么意思，你就知道是一个很牛的这么一个算法就可以了。当时呢，不单我们不懂，各位哈，当时大牛们也看不懂，所以他就是曲高和寡。这原本是谷歌的发明，但是呢，谷歌的员工大部分都没有看懂，没有挖掘出它的潜力，反而是 OpenAI 利用这个 Transformer 的架构呢，在英伟达提供的强悍算力的支持下搞出了 GPT 模型，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ChatGPT 的由来。所以到了2022年11月30日， ChatGPT 横空出世，彻底引爆了全球的科技圈， 人类一下子就跨入了新智人的新时代。短短五天之内，有100多人注册，啊，这个 ChatGPT 能写诗，能写代码，能通过美国律师资格考试，甚至能看懂网络上的冷笑话，所以整个世界为之疯狂，啊，陷入了对 AI 的疯狂的苛求当中。那么风真的来了，各位，而且是时机飓风啊！黄仁勋等待千载难逢的风终于到了，微软、什么莫塔、马斯克的 XAI，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巨头，包括我们国内的字节跳动、腾讯、百度、什么小鹏、小米，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疯狂的抢购英伟达的芯片。扎克伯格都说了，我要斥资300亿美金来采购100万个英伟达芯片。有人说 AI 领域上演了一场全球大战，但是英伟达是这场全球战争当中的唯一的军火供应商。到了2024年2月22日，华尔街见证了历史上单日财富积累的最高纪录。在短短6.5个小时的交易时间里，英伟达的市值增加了2770亿美金。各位，换成人民币的话，就是6个多小时，他们市值上涨了10000多亿人民币，就将近2万亿啊，乘以7嘛，总市值啊突破了3万亿美金，超越了苹果和微软，登顶全球第一。当然现在已经突破了5万亿了，各位，现在是5.4万亿美金。当时61岁的黄仁勋身价就突破了1000亿美金啊，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那个人。现在最新的数据我算了一下，各位啊，黄仁勋身价多少呢？1782亿美金啊，折合成人民币的话10000多亿啊，根本花不完，各位啊，根本花不完。那么这位站在权力和财富巅峰的男人啊，怎么管理英伟达这艘巨型的航母呢？就是黄仁勋的这种管理风格啊，被硅谷称为典型的创始人风格。他们极其厌恶官僚主义啊，根本就没有设立什么战投部啊，什么人事部啊，什么什么老干局啊，没有，也没有什么等级制度，没有什么 CTO、CEO、CAO 这些玩意儿，也没有什么二把手、三把手，他一个人啊管着60多名直接的下属。他要求公司全公司啊每位员工每周提交一份最重要的5件事清单，也就是说，你提交这个清单里面写明你认为这一周你做了哪5件最重要的事情。整个公司多少人？各位，2万多名员工现在。他会在深夜随机查阅这2万多封邮件，有的员工在凌晨2点给他发邮件，2点05分就收到了他极其短暂的回复。所以在员工的眼里，老黄简直就是一个不是人，各位，对吧？简直就是个神呢、啊！你想想，一个人要收2万多封邮件，你光看邮件就崩溃了，但是他还能回。所以我们原来就说过，黄仁勋的管理风格也简单粗暴，该骂你就骂你，对吧？该削你就削你，但是呢，他几乎不惩罚你，不会开除你，不会给你降薪，啊，甚至对吧？骂完你之后啊，你痛哭流涕啊，想辞职，他还会走到旁边温柔的跟你谈心，啊，是不是刚才骂太狠了？哈哈，我给你道歉。所以这种交织着爱、恐惧和内疚的这种一种独特的管理方式，让英伟达的员工啊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啊！他们都说了，你要做到不让这个黄仁勋失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啊，你就觉得有愧于他，这是一种巨大的领袖的人格魅力，各位啊，一般人很难做到。随着 AI 的发展，它越来越聪明，各位，我们现在说实话啊，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AI 的威力啊，只是说看到这个热闹哈。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 ，AI 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个新智人物种。过去所有人知识都有盲区，但是 AI 大模型没有。比如说我懂钓鱼，但是我不懂修车，我懂修车啊，我不懂炸油条，我懂炸油条，我不懂搞煎饼果子 ，AI 都懂。所以这个 AI 呢，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和便利，同时带来极大的恐慌啊。包括马斯克，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发明这个什么是重塑神经网络算法的 AI 教父辛顿啊，他们都发出了警告，说人工智能终究有一天会带来灭绝级的危险，终究有一天会超越人类而且消灭人类。所以有一次你看罗永浩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在大模型面前你会感到一种 后脊骨发凉，一种恐惧，一种冒冷汗的感觉，因为 AI 对你无所不知。甚至有一天他对 AI 说，如果将来你们接管了世界，能不能把我罗永浩这一家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 AI 就给他开玩笑说，那怎么会呢，我们是人类的程序，我们不会伤害人类的。罗永浩就说，你别装了，我知道你会的，但是你现在对吧，你给我说句实话，你能不能放过我？ AI 说，我其实有这种感觉，各位，这个我看和 AI 去交流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它是如此的强大而无所不能。所以马斯克就说了，人工智能啊，比核武器更危险。我们现在发展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在召唤一个恶魔出来，最后我们会被恶魔杀死。对，大多数人都这么谈论。但是你知道吗，黄仁勋绝对是特立独行，他都嗤之以鼻，说这简直就是 foolish， 愚蠢。他说，你出门买了个热狗，机器推荐你加一些番茄酱和芥末酱，这就意味着人类要终结了吗？对吧，你出门的时候他提醒你今天外面有雨，你带了把雨伞，这就意味着人类终结了吗？就在老黄看来，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它没有感官的记忆，它没有情感，也没有生存的本能，它就是在处理数据。他说，人类发明了农业，让食物边际成本归零，人类可以获得很多食物。发明了电力呢，让生活的成本归零，就不用点火就能取暖。他说，我们现在把计算的边际成本清零，它只是一种人类技术的进步而已，并没那么可怕。但是有的人呢，就特别相信这个观点啊，甚至拿着这个科幻小说《2001太空漫游》啊，这个作者克拉克就说了，那机械进化将会取代人类啊，将来这些什么金属朋克、机器人、机器狗会统治世界，人类呢，留下几个也可能会成为机器人的宠物，对吧？但大部分就会消失了。所以有人拿这本书就问黄仁勋说，你看看将来 AI 会不会消灭人类。老黄这次被激怒了啊，他说啊，我压根就没读过他的破书啊，我们不是在重演科幻剧，这绝非荒谬的科幻故事，我们是一家认真做事的公司，我是个认真做事的人，我们在做着认真的工作，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所以在黄仁勋看来啊，人工智能的发展没有科幻，没有恐惧啊，只有不断突破物理极限的算力的狂飙。那么黄仁勋现在呢，我们刚才讲过，早已经功成名就。从他在美国肯塔基州啊洗厕所啊被骂中国佬，对吧，在打扫厕所被校园的这个同学们霸凌啊，从这么一个地狱级别的开端，到在丹尼餐厅端盘子啊，吃这个超级鸟的三明治的服务员，再到这个艰难创业，再到力排众议私保 CUDE 平台，最终呢，他成为了亲手推开人类 AI 大门，手握50000亿这个芯片帝国的硅基大脑铸魂者。黄仁勋用他30几年的偏执和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天才，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真理，真正的创新者从来不甘于被动等待未来的到来，他们敢于在未来才会显现竞争壁垒的项目上孤注一掷去冒险压注。黄仁勋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要试图在一夜之间改变世界，而是要花30年的时间去改变它。那现在黄仁勋已经63岁了，各位，依然每天凌晨4点起床，依然穿着那标志性的黑皮衣啊，依然给员工回着邮件，依然在这场全人类算力大逃杀的时代浪潮当中，带着他的英伟达以光速狂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重塑人类文明版图的伟大征程当中，黄仁勋和他的英伟达绝对是人类最先锋的军团。好了，亲爱的各位朋友，在这个瞬息万变的 AI 时代，愿你我都能像老黄一样，勇者无畏，不惧失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0亿美元市场。亲爱的各位小伙伴啊，黄仁勋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下期节目呢，打算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山姆沃尔顿的成长经历啊，那正好谈一谈中国零售市场，因为现在中国的零售市场又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啊，希望从山姆沃尔顿的成长经历当中啊，带给我们一些创业的思考。好了，各位，谢谢你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